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从生命记30章看到31章29节，原则上我会尽可能一节一节来讲解，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部分我会以经段概览的方式来带过。好，我们先来谈生命记30章。这一章可以说是摩西第三篇演讲词的一个尾声的部分。有人说，每一篇好的讲章到了最后都要给予会众挑战，把一个抉择放在听众的面前。很显然，生命记第30章就是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期待，有一个挑战，也就是让会众来选择生与福，或是死与祸。首先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30章1到20节。我们先看1到10节。1到10节可以说是一段关于复兴的应许，而在这里摩西好像预先看见了将来以色列人会在信仰上堕落，会背叛神，而遭受到神的管教，被掳到外邦。但是摩西却在这个预见的里面，这个预先看见的里面，提到上帝是信实的，神必会纪念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如果愿意悔改，神必定会怜悯他们，带领他们返回应许地，重新赐福给他们。而1到10节就是一段关于复兴的应许。有学者说，1到10节是一段交叉型的结构，而这个交叉型结构的中心是在第8节。第8节说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1到10节的交叉型结构的中心。第8节，生命记第30章第8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归回是生命记第30章最重要的神学主题，在这一章里面以不同的语态出现了7次。比方说第二节提到，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也是归回的意思。归回是圣经里面不只是生命记第30章，包括整个先知书都是最重要的神学主题。不管是上文所提到的祝福或是咒诅，其实那最终的目的也是希望神的百姓可以归回，可以归向神。德仁每天到了下班时间都会回家，回家是我到了那个时刻所思念所行动的方向。同样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是否时刻归回呢？我们时刻归向神，把神当作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方向。首先我们先来看第1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 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第一节好像是摩西预先看见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会被掳到外邦去。经文说，追赶你到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的确，在主前第八世纪，以色列百姓就被亚述人给掳去。北国被掳去之后的一百多年，犹大也被巴比伦人掳去。以色列人将会在被掳之地追念神，还有追念神的教训。诗篇第137篇可以说是生命记第30章第一节的一个应验。在诗篇137篇里提到，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追念祝福的话，神有的时候透过这些苦难，我说过，其实咒诅的目的也是良善的动机，希望人可以归回，可以归向神。所以有一句话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真是没有错。德仁在一间神学院里面教课，其中的一位学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妈妈，这位妈妈姓王。王妈妈呢，她小的时候是在大户人家当中长大的，所以她被人家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后来结婚之后，丈夫也很照顾她，她几乎不会煮饭，也不会出门，因为丈夫总是把她打理得很好。但是在去年，她丈夫突然中风了，中风之后，她的生活顿时手足无措，她不晓得该怎么办。而就在她生活无依无靠，连她唯一依靠的丈夫都中风，无法帮助她时，有人传福音给王妈妈，王妈妈就接受了耶稣做她个人的救主。他从神的话里面认识了这位神，他因着丈夫的中风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并且也经历的神成为他倚靠的肩膀。他虽然倚靠的丈夫中风了，但是他倚靠的这位乃是那永不动摇的神。后来他报名神学院来接受装备，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生命记第30章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这里一连两次所使用招聚回来这个词儿，这句话是采用了牧场的比喻，好像牧羊人招聚羊群归回到羊圈一样。而我们想一想，我们也曾经是迷失的羊，那位大牧人也是招聚我们回羊圈的那一位。从第二节第三节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人主动的归回，但其实这种人的主动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因为第六节告诉了我们，其实是神主动的。我们的主动也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主动，使我们可以回应。如果你说我不了解，我告诉你，德仁也不了解什么叫做被动中的主动。 很难理解。就你得救，你决志接受主的这个部分，好像看起来是人的责任，但是又是上帝的恩典。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神主动的作为除掉了我们心里的污秽，好叫我们呢可以来爱神、敬拜神。谁主动的？是神主动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之后的一整段也告诉了我们神要如何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而我们知道这另立的新约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是神主动的救赎，除却了我们的罪，是神完全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接受这份救恩。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特别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因着信在希腊文里面是dia，是借着的意思，不是表达原因呢。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得救的基础是本乎恩，是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被动中的主动。所以经文才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继续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身为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好骄傲自夸的。你只能说，谢谢主选中了我，谢谢主给我恩典，当时让我受感接受觉知相信耶稣基督。因此骄傲必然是不能在基督徒身上被看见，但很遗憾的，骄傲却是最常在基督徒身上出现。好，我们看生命记第30章第5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这节让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三样恩典，第一是得着应许地，第二是蒙神的善待，第三是众多的人口。这众多的人口也暗示着上帝会再次实现他的约，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的亚伯拉罕之约。第7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这一节告诉我们，对于不敬虔的外邦人，甚至经常逼迫神子民的那一群人，神至终会报应。所以神的儿女不必心怀不平，我们在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需要有永恒的眼光，才能够豁达，有一个了然的心胸。第八节我们提过是结构的中心。第九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在这里可以说是一到八节的一个结语。如果以色列人归向神、爱神、守他的话语，必会蒙神再次的赐福，而这个赐福 就犹如从前他们先祖蒙福一样。十一节到第二十节就特别提到摩西殷殷的提醒，务要遵守与神立的约。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什么意思呢？所谓难行的，就是超乎人所能够理解，能力做不到的。不是离你远的，指的是神的启示并不是遥不可及。下文就特别解释，十二节，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里提到的是，从来源来看，神的话的来源取得并不难。我们并不需要像唐三藏一样，所谓的上天下海去取经。神的话语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十四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十四节的口中、心里，意思是内外两端，口向外，心在内。也就是说，人可以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也可以用口来诵读，来传讲。神的话是如此的靠近人，所以人是可以遵守的。神的百姓不可以推诿说，神的话太遥远了，没办法遵行，因此就不去实行。十一节到十四节，也是解释旧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这里说的十四节说，使你可以遵行。使你这个词很重要，意思是告诉我们，神所启示的律法叫人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不靠主就不能够遵守。这是律法很重要的一个真谛。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是叫我们知罪，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罗马书第十章四到八节特别提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一个人如果只看圣经，他想要照着去做，可是他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不是祷告求神赐他力量，他是行不来的。接下来十五节就是一个呼召。十五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我们人生每一天好像都是在做生与福、死与祸的一个选择。十六节，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这里是讲到生与福，十七节讲到死与祸。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摩西讲完话之后，他再一次在第十九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拣选这个词儿常用在神的身上，神拣选人。比方说，你可以参考《申命记》四章三十七节、七章六到七节、十章十五节、十四章二节、十八章五节、二十一章五节等等。但这里很特别，这里却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以色列百姓拣选生命，拣选是有它的目的性的。 而第十九节、二十节就提到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使以色列人都得存活。第二个目的是二十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爱神。第三个目的是听从他的话。第四个目的是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我们透过这节经文也了解了，原来选择生命就是选择神，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选择神不是没有目的的，神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让我们存活。而且选择神，他的目的也是要把我们生命带到爱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爱神，不听从他的话，不专靠他，我们就不是在选择生命。二十节最后也说，唯有选择生命的人，才可以在神所应许所赐的地上长久居住。接着我们看三十一章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这个不能照常出入，应该不是指着摩西很老迈，行动有困难，因为34章第7节特别提到，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不能照常出入指的是不能够进出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而下文也似乎引证了这样的一个解读。下文说，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第三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一方面第三节说是神的引导，二方面第三节下半段也说是约书亚的引导。神透过他的仆人，神引导他的仆人，而他的仆人来引导会众。所以身为神的仆人的不能妄自决断。我们身为所谓的领导者，我们其实不是领导者，我们乃是确认神的引导，然后成为一个中介的引导者，来引导弟兄姐妹走向上帝的引导。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摩西不只告诉约书亚，也让百姓了解到，不要靠我摩西，你们以为我很伟大吗？不，不要靠我摩西，约书亚你也不要害怕，你要靠所当靠，要靠神。第六节说，神和你同去，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也许你我所在的教会过去是由强有力的领导者所建立的，有一天也许因为不同的因素，这位伟大的 leader 伟大的牧者离开了，好像承接的新的领导者新的头羊似乎比较软弱。 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我们只要跟神走，我们顺服神的话，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最怕的是，你去的方向不是神要你去的方向，那才是我们需要担忧的。接下来9到13节提到了，到了安息年的祝棚节的时候呢，会众要聚集在神的面前，而祭司要诵读律法书。我们读12节，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有一句话说，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听神的话，这个学习不是没有目的的，是为了更敬畏神，是为了学以致用，可以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因此教会的聚会，有牧者说，重点是在散会，我们学习神的话，到社会里面去活出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最后14节到29节是神把摩西和约书亚找来，对他们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17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在领袖的领导当中，以及教会里，最怕的不是领袖的能力，而是神不在我们中间。而神在19节也要摩西写一篇摩西之歌，透过歌曲歌词的传颂，让后代的子孙可以明白。你要了解，问题是出在神不在我们中间，而神在不在我们中间的关键在于你听不听神的话，你顺不顺服神的话。期盼我们所在的每一处都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